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会有我们8月份的荐书啊，所以话题就稍微少一点。第一个呢，我们先聊一聊 GitHub 的人事变动。上周 GitHub 的现任的 CEO 发了一个公开信，在公司的官方的 blog 上，就是告别的一封信啊，说他在担任了4年的 GitHub 的 CEO 之后啊，决定离开，去投身自己的创业项目啊，就是很正常的一篇官样文章。实际离开的原因啊什么的就讲的不多了啊，就是一个程序性的工作。那这个事情引起了尤其是国内的媒体比较大的关注啊，很多标题都是说，GitHub 没啦，GitHub 失去了自由和独立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点啊，是不是这样呢？你们两位怎么看？
说实话，我也觉得 GitHub 失去了独立。怎么说呢？就是它从一个独立的公司，现在变成是一个微软下面的部门管的某一个部门。这个肯定是微软的公司战略级调整，对于 GitHub 的想法产生了重大变化。之前至少微软还会宣称说要尽量维持这个 GitHub 的独立性啊。是一个真正的开源的平台啊，诸如此类的，这个是他们曾经宣称过的，因为他们要打消社区里的很多开源爱好者的疑虑嘛，是有类似这种说法出来过的，但是现在肯定是不提了。我觉得是，其实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啊，至少是一个值得去，哎。这个接下来会怎么样？就是类似于这种琢磨是要有的，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好好，那就这样呗，好像不能简单的看这个问题。
对，我比较关心就是，如果是庄老师刚才所说的那样一个假设，对，就是非独立，就是它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对，以及对我们开发者的影响究竟在哪里？对，因为从前面，GitHub 被微软收购以后的这几年，对，我们感觉其实还是可以的，包括它的一些开放性。对，虽然有中美贸易战以后，它也对了，那不是微软嘛？那受制于美国的一些政策，对吧？有了一些做法，对。但是呢，如果在一个公司层面，对，特别是现在又有人工智能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对，那这个平台在什么方面它会有一些变化呢？对，以及对开发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对，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还不是那么明朗。对，就是除非它对开发者有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体验或者是功能，甚至是一些商业付费上的一些变化的话，对，那如果没有明显的一些变化，对，那我觉得可能它只是一个组织架构上的一个设置吧。对，这个我其实也不确定。
我的观点啊，我觉得可能没啥变化。我说一下为什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GitHub 这家公司的经历。你们记得 GitHub 是什么时候上线的吗？
2009年，
2008年。
零八年，对。
其实是蛮新的一个东西，时间不是特别长。当时它的创始人有3个人，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叫 Thomas Preston Werner。这个人我不知道老庄知不知道，这人是一个 Ruby 粉。
这我知道，因为他们的那个 GitHub 的网站最早就是纯 Ruby on Rails
对，
写。
完全是基于 Ruby on Rails 做的，现在里边还有好多 Ruby 的东西。
对的。
这位老兄是一直混开源圈子、混黑客圈子，他做过很多东西，比如有一个很早的，应该是那种静态网站生成器。以前我们写 blog 都是基于 PHP 这样的一个架构。就从数据库里搂内容，然后动态的渲染，对吧？然后后面呢，开始流行的是静态网站生成器，就是我用 Markdown 写完之后呢，用一个程序把它生成成纯静态的 HTML，这样性能就特别好。它在你浏览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后端的访问，就是一流量。 啊，最早的这个静态网站生成器之一啊，叫 Jekyll，
啊，这是
是，
他写的，
对，是这个人写
我还不知道，我一直在用的。
的。啊，对啊，我后面当然就搬去另外一个叫 Hugo 啊，雨果的，就是用 Go 写的一个，比这个 Jekyll 要速度更快一些啊，就属于我也用了好长时间这个 Jekyll 的。好，这位老兄是三个创始人里面最主要的一位，08年上线，然后他是担任 CEO 干到2014年离开的。而他的离开呢，不是他主动的和平的离开，是出了丑闻不得不走的。啊，这个当时就有阴谋论说，那个时候微软已经看上 GitHub 了，想收购。那为了更顺利的收购，他们提了个 offer 被拒了啊。那是为了试以后再提的时候能成功啊，决定把这个创始人弄走。所以说是他们运动的结果。这个阴谋论呢，我个人觉得大概有一半可能是真的。在2018年，微软就成功的收购了 GitHub，就是在它被撵走了之后4年。所以在微软收购 GitHub 的时候，GitHub 的高层里面已经没有创始人了，就是一个创业公司，技术型的，非常非常技术范儿的一个创业公司，它的创始人对它的风格各方面路线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创始人全走干净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已经上了正轨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它就会沿着比较正常的道路往前走，跟领导人其实关系就不大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然后2018年收购，那个时候的 CEO 还不是现在的这个 CEO，现在这个 CEO 是在2021年，也就是微软收购之后3年才上任的。这个人叫托马斯的这个人，真是个德裔啊！你看他的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德国姓。所以这个人只干了4年，而他的4年完全是在微软收购之后才干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微软的代理人啊，没什么太大的独立性啊。自从微软收购了 GitHub 之后，GitHub 就是汇报给微软的一个叫做 Developer Division，就是开发者分支、开发者集团这样的一个 group 的，都不是汇报给微软的 CEO 的，是微软 CEO 下面的管 Developer，就管开发者相关产品的那个老大。然后在2024年，就去年，微软搞了一个内部的 reorg，一个组织架构重构啊，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关于 AI 的部门。这个 AI 的部门呢，叫 Core AI 啊，就把原来的 developer 的部门放进去了，然后把原来做 AI 的部门也放进去了。所以这个新的 Core AI 的这个 team 呢，它就是原来的 AI team 加上原来的 developer 的 team。那自然而然，GitHub 也就汇报给这个 Core AI 的老大了。Core AI 的老大是谁呢？是微软从 Meta 挖过来的一个高管，也是一个三哥啊。现在微软掌握实权的大佬基本上都是三哥，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早就发生了。它一直延续下来的变化，从2018年收购开始，通过2、3年的过渡期，安排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现在刚刚离任的这个 CEO。这个人显然是微软的人，这个是不用讲的。就是收购的时候已经没有创始人存在了，然后收购时候那个 CEO 过渡3年，这个太标准了，3年啊，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企业，不论是大的并购还是上市什么，一般都是数3年。3年之后，这个 CEO 下台换一个，这个一定是微软精心考察、对自己很忠诚的一个人代理人啊，不会有问题。然后呢，这个人4年之后他要离开了。那可能是他自己的原因，也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但总而言之，就是进入到下一步。这一步唯一的区别就是说，GitHub 不再有独立的一个叫 CEO 的岗位了。那原来汇报给这个 CEO 的一些高管，就是我们称之为一线的经理啊，他就直接汇报给 Core AI 里面的老大和老大的副手了。这实际上就进一步把 GitHub 整合到 Core AI 这个队伍里面去，成为它的一个更紧密的一个部分。你说这个独立性有没有影响？多少有一点，但真不大。啊，这是第一个我的判断的依据，就是从GitHub 的发展历史，它的创始人的离开，然后到它被微软并购之后的整个高管和组架构的变化，它是一个延续性的，它没有剧烈的变化。如果你要说它的独立性消失，那2018年就已经消失了，或者更早，2014年就已经开始消失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巨变啊，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延续下来的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你看现在 GitHub 的这个形态啊，它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的产品现在已经非常完备了，就是需要加的东西不多了，就真要加，也就是各种 AI 的东西了。 跟 AI 完全没关的功能，很重要的，现在还没有需要做的，反正我是没找出来。它从基本的 hosting，然后在线的协同讨论，然后到 CI/CD 自动化，都很完备了。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大的功能还没有的。你真要做的话，那就是怎么用 AI 来重构这些东西，用 AI 把这里面的功能，比如 CI/CD 的部分。啊，比如那种在线协同、任务分发这样的东西，怎么跟 AI 更好的结合？所以接下来他要做的，我觉得就是 GitHub AI 赋能的2.0了。那这个情况下，他并到 AI 团队里去好不好呢？我觉得至少不是个坏事。啊，可以避免很多官僚性的东西，他说不定跟微软的 AI 资源会结合更紧密一些。当然，现在微软的主要问题，我觉得不是这些，微软主要问题是自己没有大模型。啊，就是这个是真正影响微软，那同时也间接的影响 GitHub 的问题。GitHub 现在最近其实因为 GPT-5 上线嘛，我其实最近用 GitHub Copilot 比较多，因为 Copilot 里面是可以直接用 GPT-5 的，当然它要用独立的那个 quota，就是要另外交钱的那种。但是反正我试了一下，我觉得从基本功能，而且跟 Visual Studio Code 的集成来讲，做的是不错的。我没觉得比 Cursor 比什么这个 code 那个 code 的客户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毛病就在于它没有自己的大模型，它强烈依赖于 cloud，强烈依赖于 GPT 来提供它后端的服务，所以这个会使得它要做一些比较炫的超前的功能会比较困难。但是它跟上平均水平，做到好用，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其实。啊，所以我个人对这件事情呢，谈不上我乐观，就是我也不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不是像国内的媒体说啊，一下子 GitHub 就完蛋了，这我倒没觉得。就是你说微软要毁掉 GitHub，它咋毁啊？
这个完蛋这种
他把免
说
费的
法，
Play 去的啊？
我说完蛋这种说法也是国内的一些有目的的媒体说的
说
话。
不定是某些 Git 叉叉叉门的。
因为太熟，所以不点名。
所以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就微软真的想毁掉 GitHub，我觉得第一可能性不大，他不知道怎么毁。他难道说把 GitHub 最基本的免费套餐给他去了，全部收费？微软又不缺这个钱，他干嘛干这事？他破坏现在 GitHub 的产品路线，能怎么破坏呢？他只要不缩减现在的功能，他就足够好用。那无非是他。在玩这个 AI 驱动、玩 AI 集成的过程当中犯错误，那犯错误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它只要不大量的破坏现有的能力就行了。第三个，我就是讲微软的动机，就微软它为什么要改变 GitHub 现在的生态？GitHub 对它来讲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 GitHub 的开发者生态和上面大量的高质量代码，这个是对微软来讲最有价值的部分。包括当年收购，当初看中的，也就是现在看中的。大量的开发者、社区还有代码，他能做的最极端的事情就是把 GitHub 上的代码管起来，不让别的公司去爬，好像也做不到。他除非把所有的仓库都变成 private 仓库，这个也不可能，那就没人用了嘛。所以从以上我讲的几点啊，就第一点，它有充分的延续性，GitHub 的整个过渡期早就过了。如果 GitHub 要发生巨变，在2018和2021年就已经发生了，绝不是到现在。这是第一。第二，微软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改变 GitHub 的主轴，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国内那些指望这样一下 GitHub 就完蛋了，然后自己的 Git 叉叉叉就能上位，我觉得这个属实想多了啊。以上就是我的观点，大家我觉得不用
我
太
其
担
实
心。
刚才有一个突发奇想，假设我做了 GitHub 的 CEO 啊，或者说是负责人，然后呢，我推出一个新的就是用户使用协议，所有的这个开源仓库的作者都跟我来重新签一份。签一份的目的是什么呢？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代码既是你的也是我的，但不是第三方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可以随便用，我也可以随便用，但是任何其
不
他
是
第三
啊，
方想用，我们都
那
得。
这个不就相当于是改变了所有的仓库的开源协议吗？这不可能啊，做
但
不
是
到这一点啊。
这不是仓库的开源协议。 因为是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在开源领域，其实有一个东西没有被认真的定义过，就是你平常的以正常软件的方式使用代码我不管，但是你以这个 AI 训练的方式使用代码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被正确的规或者说完整的规范过。我只规范这个部分。
我觉得微软做不到。GitHub 上一次推出那个 Copilot 的时候，它是最早推出这种类型的东西的，就 Copilot，当时就引起过巨大的争议，就是它明确的讲了 Copilot 使用了 GitHub 上面的代码来进行训练，这就引发了巨大争议。最后的结果是 GitHub 做了一个 opting in，就是你必须显示的同意，我才会用你的这个代码来做训练。这个就相当于是给了一个基本的方向了。那微软如果要改变这个方向，它得经过好几步。第一步，它得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再是 opt in，而是你不能选择，你就必须得 in，授权给我啊。这一步我觉得就过不去，这个会导致所有的人跑掉。第二个，这一步过了之后，它还要限制说你不能给别人用。这件事情不仅是别人不会同意啊，另一步就很难做到了。你怎么做到这个事儿啊？我假定我在 GitHub 上面 host 一个项目，然后我同意了，我说好，我同意微软用，我也同意不给别人用了。微软怎么保证这一点呢？我这个仓库是 public 的，微软代替我去起诉所有用了我代码的人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干。就我再接着说啊，刚才说的那个协议还没完，一个是不给别人用，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再极端一点，微软可以说今后基于 GitHub Copilot 产生的收益，我给你按比例分，分多少多少钱，哪怕每个月5美元、10美元，我也是分。
这个又回
然
到我刚
后，
才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微软现在自己没有大模型，这个就导致他这个事儿就不知道该咋弄。
对，
你说的
如
这
果，
个盈利，就假定它背后有个 cloud 或者有一个 OpenAI 的话，那他用训练得来的大模型赚的钱可以分给你。啊，当然这个分的也很少了。你想想看，我一个 code 大模型用 GitHub 上面的所有代码来训练，那每一个仓库的那个 owner 他能分多少钱啊？我估计反正也多不了。就是，但是他现在自己没有大模型，所以他就连这个都做不到。
可
所以，
怜。就本来我的想法就是说，只要微软哪怕分1分钱给这个开源项目的作者，他就跟其他所有的大模型厂商划开了一个区别，就是我是一个愿意分钱的平台，而
但
你
是
就
我觉
肯
得，
定不愿意再把代码给其他人用了。
还是挺难的。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国内的可能会有点差别，但是欧美的开源作者大部分会宁可不要这个钱，也要他的精神，不会屈服于这种 enterprise 的阴谋啊。我就为了你那几美分，我就把自己卖给你微软了，你门都没有啊！我觉得大部分开源的作者会是这个态度，
好吧，
所以应该比较难啊，应该比较难。而且这个事情关键 GitHub 试过了，那不成嘛？现在微软出面来试，那更加没有成的概率了。所以我觉得比较难啊。好，这个我们就大致说这些啊，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就是原来是怎么样，基本还会是怎么样。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GitHub 如果更激进的开始靠向 AI 的话，会发生什么？这个呢，我会有点担心，但是呢，我又特别期待，所以。去干吧啊！我们反正可以看着啊。Git 这个东西的好处呢，就是你最坏情况下，你代码还是能保护住的，总能迁移。好，我们第二个话题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美俄的元首会谈啊。这个事儿本来我们上周就想聊一聊，做一个预期和展望，但上周的话题实在太多了，就实在是没时间聊这个话题了，所以我们就今天来聊。那今天聊很微妙啊，因为刚刚结束。这个会谈是在今天的凌晨2点多钟开始的，聊了将近3个小时，然后后面收了个尾，开了一个简单的记者见面会，但是呢又不允许记者提问，两位元首各自发表一些观点之后就结束了，然后各自就走人了啊，一个往东飞去华盛顿，一个往西飞回俄罗斯了。这件事情里面有很多的点，或者大家比较好奇的，或者比较感兴趣的点。但现在确定的信息真的不是特别的多，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吧，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啊。我们现在知道的，首先谈这个会面本身已经发生了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首先是在阿拉斯加，这个本身就非常的特别，因为按照现在美国、欧盟、北约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按理说是不能够请俄罗斯的元首去访问美国的。但是，Trump 非常非常的希望他去美国。原来俄罗斯这边提的是阿联酋啊，俄罗斯认为去阿联酋是没问题的。但是，Trump 坚持说到美国来，最后普京同意了然后选这个阿拉斯加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去美国本土的一些大城市的话，可以预见到会产生大规模的，比如说抗议示威活动啦。啊，这个是可以预见到的，那个肯定俄罗斯这边受不了，那最后选了阿拉斯加一个没人的地方，本身适合用来做元首会谈这样的地方就不多，最后选了是他的安克雷奇的那个军事基地，就是跟之前中美在安克雷奇的那个谈判是在一个地方，所以你想在军事基地进来的所有的人都是严格筛选发证的，那就只能进来几个媒体的人，所以。这个地点选得很微妙，第一体现了 Trump 对这个会谈有很高的期望值，他希望这是一次成功的、胜利的、伟大的会谈，然后在我们美国举行的啊，我又一次赢赢赢。如果在阿联酋的话，整个这个事情会调门会差很多，这是一个点。那普京为什么配合他？说明普京这个人他也是一贯的这样的风格。就是他在面子上会非常的给你面子，在面上可以很软，但是呢，在核心的位置上他会很硬，很坚持。就是我让一点，但是我会坚持一些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面。然后有一些趣闻啊，这个普京飞机到了之后，Trump 亲自去迎接的。这个呢，在外交礼仪上是不必的，因为按照一般通行的礼仪，元首正式的国事访问，副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接就是正常的。如果元首自己去接，那就真的是要有私交了，就是我就是想快点见到你啊，就只有这种情况下才需要他自己去接。他不仅自己去接机，而且铺了红地毯，这个红地毯让欧洲人非常的跳脚啊，说你怎么能用红地毯欢迎这个人呢？那不管，欢迎啊！但是呢，董王在这些之外，又不忘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接机的时候啊，这个天上是飞过美军的一架 B-2 轰炸机加4架 F-22 的隐形战斗机，就在他们走红毯的时候，天上飞过去，这是一种力量的展现啊！他们走的红毯两边停着美军的最先进的 F-22 轰，好，没完。这走到车旁边，川普说：“你不要坐你自己的车了，你跟我一辆车吧，你坐我的车走吧。”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个需要双方的元首非常有互信。那普京当然是身经百战啊，就立刻毫不犹豫地跟他进去了。这个事儿之前川普也做过，在他第一个任期里面，在新加坡跟朝鲜的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也干过一样的事儿啊，当时明显。小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双方本来是计划一对一啊，他们两个人只带翻译来做这个会谈，他们谈完了再请他们双方的幕僚进来一起谈。但是在临到昨天谈判之前，最后突然决定说不这样了啊，一开始就双方的幕僚参加，俄罗斯这边普京带的是他的外交部长。和他的一个助理，Trump 这边带的是他的国务卿，还有他的中东事务代表。这个中东事务代表这个人非常的奇特啊，他不是正式的外交线的人，但是他被 Trump 派了很多重要的任务，去中东的斡旋谈判，去俄罗斯乌克兰的谈判都是他去的，所以这个人实际上代替了本来。美国国务卿该做的很多重要的事情，这次又是他跟国务卿一起参加，也挺微妙。然后两个人聊完之后，出来见了一下记者，各自说了一番话。他们讲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板儿啊，这个板上写着 "Pursuing Peace"， 就是努力的追求和平，缩写正好是 PE 和 P 啊。那正好 Trump 跟普京都有这个名字里面都有他的一个 P 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啊？两人各自讲了一段话，普京大概的意思就是啊，我们很有建设性，然后特意的讲了一段，他说，Trump 总统说啊，如果2022年是他在任的话，这个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开始。他说，我代表我个人证实，他说的是对
哈哈，
的。这个马屁实在是太精致了啊，对不对？所以他重点就是在捋毛啊。那金毛这边呢，就说我们这个很积极啊，虽然没有最后协议，但是我们认为非常有机会达成协议。然后说，如果用1到10分来打分，我觉得可以打10分，这是董王讲的，并且说我们很快会开始下一次的见面和会谈，我们还要继续谈。那普京说下一次到莫斯科来吧。董王回答说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会考虑的，我会考虑的。啊，大概这样结束了，没有给记者提问的机会。据说下面有记者，虽然没有提问的机会，但是在喊一些话，比如说普京，你会停止杀戮吗？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这很明显就是民主党派来拆台的记者啊。这是我们知道的，在过去的7、8个小时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之前其实大家都在猜他们具体会谈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所以现在仍然是猜。但是有些人整理的，我觉得是基本上靠谱的。之前 CNN 有整理一篇报道，我觉得是相对最完整、最全面的。他认为从各个方面总结出来的信息啊，认为俄罗斯会提出的乌克兰的战争结束的条件，它有几点。第一，不会随便的停火，除非有长久的和平的协议，就是我不会暂时停火。暂时停火只是给你重整旗鼓的机会。你只要不接受我们长期和平的方案的话，我就会打下去。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什么叫长期的和平的基础呢？俄罗斯提出的是4个方面的关键性的条件，这四个据说俄罗斯都不会轻易让步，最多是在技术环节有一些小的双方的折中，但基本面不会变。这四个分别是：第一，领土，俄罗斯已经占领的4个地区，包括克里米亚。这些领土，俄罗斯必须继续控制，但是可以有一些微妙的程序或者技术上的变化，比如说不叫占领或者不叫割让，而称之为叫，比如说冻结领土争端49年或者99年，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普京这个人很聪明了，就是他知道董王关键他要的是面子以及美国的利益。就董王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不惜牺牲乌克兰的利益的，就俄罗斯就是希望利用这一点来达成这么一个东西。那给你面子，就是我不叫做我把那个领土抢过来了，我只是说我们现在站着就按实际战线来停，停下来之后这些领土争端我们一段时间不聊了，啊，是这么一个态度，可不可能？而且普京还特别重视扎波罗热地区有一个核电站，这个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核电站，好几次出过危险的。啊，这个俄罗斯强调是必须控制的。第二个条件是乌克兰的永久中立和非军事化，你必须放弃加入北约，也不能够考虑加入什么小北约、新北约，就是各种军事同盟都不允许。比如说一些情报分享啊、情报援助啊，也要停止啊，就是乌克兰必须中立化。第三个，对乌克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要求，其中可能包括比如换一个总统，减少它内部的法西斯和极右翼的影响，等等，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东西的话呢，说不定也可以先停个30天这样子。这是第三个，就是对乌克兰内部的一些政治上的要求，尤其是不允许反俄。比如说，有人就提到说，原来乌克兰的官方语言是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都可以的，但是泽连斯基上任之后呢，屈服于国内的一些右翼的势力的影响啊，就把俄罗斯语给去掉了。就不把它作为官方的语言，而且公开的支持对说俄罗斯语的这些人的一些歧视，甚至是打击。那这个呢，可能俄罗斯会很敏感啊，就是你必须要改变这些东西。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取消。啊，这是俄罗斯方面的关切。 我认为这些关切里面，前两个是铁板一块，绝对不可能让的，就是领土和中立化。后面两个呢，应该是可以谈的，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拿来做给 Trump 的礼物的。那另一边，美国这边要提出什么？美国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他需要一个胜利，因为现在 Trump 面临很多挑战，啊，被人叫 Taco 都叫得已经耳朵都顺了，这个他是无法接受，他需要一场大赢来重振士气，为他明年的中期选举做准备，这是他最核心的需求。其次呢，就是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省钱，因为他有更多别的地方需要花钱，他不想在这个方面花钱，啊，这是他主要的一个诉求。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的话呢，在名义上的停火是很重要的，这个可以被视为是 Trump 本人的巨大的功绩，甚至可以直接去换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啊，这是他非常想要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以逐步的减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给俄罗斯抛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这个虽然它不足以把俄罗斯从中国这边拉到美国这边。但至少可以让俄罗斯有更多的两边博弈的机会。美国尽可能还是希望中美俄是一个三方的博弈，他不能把它搞成是中俄对美的博弈，那个对美国就很不利。Trump 多次说过，这是拜登的愚蠢导致的，把俄罗斯推到中国那边去了。所以他希望这方面能够通过解除一些制裁，恢复一些经济的合作，恢复一些贸易，来给他一些机会。普京也提了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核军控。啊，但这个呢，Trump 不一定有兴趣，但 Trump 说愿意听听他怎么说。啊，如果能够给我带来赢，那也不妨可以去试一试。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技术性的，就是如果大家同意结束战争了，这个领土上的问题呢达成一致了，美国也逼乌克兰愿意接受这个领土上的交换。啊，Trump 提了一个词叫 land swap。Trump 用词真的都是只用初中的大白话词汇啊，土地的交换，这个如果真的成立的话，会面临一个技术上的挑战，就是怎么去维护这个停火线的秩序和安全。你不可能派欧洲的军队去做中间的停火线的管理，美国去做这个事好像也不太适合，所以美国这边提出的一个方案呢，是把这个事情扔到联合国。由联合国安理会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然后由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来派维和部队，那这个维和部队很可能就是中国会比较多，就不会是欧美的军队为主。那这个也需要俄罗斯来判断是不是能够接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在之前大家看到的所有的信息里面，基本上大家的目标都是围绕未来可以把俄乌战争停下来，但是这个停下来的。先提条件有两个，一个是领土怎么划线，第二个是俄罗斯这边强烈要求的乌克兰的中立化。前者，我觉得 Trump 是准备随时牺牲的，他根本不在乎。关键是这个领土的割让，不要损自己的面子。然后欧洲和乌克兰，你不要在那里跳，跟我唱反调就行了。他怎么能搞定这个事情？这个当然不容易，我觉得他未必搞定。但俄罗斯是不会让步的，因为俄罗斯已经军队占下来的地方，怎么可能吐出去？这个完全没有可能性啊！然后乌克兰的中立和非军事化怎么实现？不加入北约，这个已经没什么好谈了，因为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面，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明确讲了，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这个欧洲有不同的意见，但没用啊，改变不了。美国说不可以，那至少在 Trump 这个任期里就肯定不可以了。但是除了加入北约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没有？现在欧洲已经提了一个方案了，就是由波兰还有波罗的海那几个小国，加上乌克兰，然后再可能有法国或者德国这样的大国签一个小的啊，叫乌克兰安全什么什么协议，相当于是签一个小北约出来。那这个俄罗斯也知道啊，俄罗斯这也不行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没法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谈出结果是非常难的。就假设上个礼拜我们有时间聊这个话题的话，我就准备猜，就是它不会有结果，而且短期内都很难谈出结果。更多的是美俄之间开始释放一些善意，把以前那种冰封的状态变成，哎，我们可以频繁的聊。就像他们说的，很可能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董王会去俄罗斯，他们会有很多机会去聊这些东西。 那说不定就能聊一个状态，因为，普京的外交手段还是挺强的。这个人又聪明又非常的有情商，而且董王跟他非常合拍啊，这个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我就其实没有看法，只是提问。就是在他们会谈之前，其实我记得好像法国那边是有一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政治化的声明，就是说任何谈判不能够没有乌克兰参加啊，怎么
法
怎么
国
样？
和德国都说类似的话啊，法国和德国的领袖，但这是一句屁话，就是你说任何谈判都不能没有欧洲和乌克兰，那人家就谈了，怎么着吧？你打算去轰炸安克雷奇吗？还是怎么着？或者你打算跟美国断交？或者你打算给美国施加惩罚性关税？你都不敢呀，所以这就是一句屁话，就是一句口嗨的话啊，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这次会谈当中，普京还专门讲了，说欧洲和乌克兰不要尝试破坏美俄之间的谈判。他很可能，我可以猜想啊，就是可能普京上来就跟董王说，哎呀，我们这样谈非常好啊，但是你知不知道欧洲和乌克兰都非常不想我们谈啊？实际上，董王之前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来自各方各面的压力啊，包括欧洲盟友，包括国内的民主党和甚至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建制派，都对他的这次会谈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比如说，是不是先更低层次，不要一开始就元首谈啊？是不是不要在美国谈，你们在别的地方找个地方谈，或者拉上欧洲一起谈？其实是希望他改变这些做法的。但是很明显，最后董王只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做了退让，比如说本来1对1的，现在换成3对3，其他的一点都没让。还是在美国谈的，还是元首之间谈的，而且就是美俄谈，绝对不会拉欧洲进来，因为在美国眼中，欧洲除了坏他的事儿，没别的作用，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欧洲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除非就是像副总统万斯在欧洲讲的一句话，说如果你们不愿意，那 OK 啊，乌克兰问题我们再也不管了，你们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你们欧洲自己搞定。这个其实是万斯是比董王更纯粹的门罗主义信徒。就是他认为美国就是应该关起门来做美洲的老大就可以了，但董王其实比这个还要更多一点。董王觉得我除了这样以外，我还要展现我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别的国家都必须跟着我转。
然后还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我们假设董王和这个叫什么，
普京，
普京谈妥了，然后最后乌克兰说我不同意，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那是不是还得打？根本就是不可能真的结束。
这个就看美国的决心了。如果美国决心要乌克兰接受一个结果的话，他肯定是做得到的。因为很简单，他只要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就行了，然后放任俄罗斯打下去。更狠一点，就是放任俄罗斯打下去，同时解除一部分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不给乌克兰援助，这都是美国单方面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别人同意。只是说董王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这个不好说。他可能做不到，因为国会会有人反他。但总的来说，这个就看最后双方谈判的艺术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俄罗斯可能对领土的要求有一个底线中的底线，就是克里米亚。这克里米亚是绝对是大家要承认的，因为这个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然后给克里米亚去提供水呀、电啊，它附近的那一片区域，那肯定俄罗斯也不会放。然后之前有2个州是已经公爵加入俄罗斯联邦的，那个也不可能动。然后剩下一些就是可以做一些文章的啊，大家各退一步。实际上这部分的领土，所有的部分加起来大概占乌克兰的10%到20%，但是是乌克兰相当好的20%。那乌克兰是不是可以被迫会接受这样的东西？这个很难讲啊。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要接受，它是抵抗不了的。这个就是弱国的悲哀啊，没有办法。不行，那继续打喽。就是在美国全力援助的情况下，他都占不到便宜。那美国开始威胁你说你必须要接受的时候，那他更难继续下去。
没办法，就是你说的这个国家弱小，就只能被别人当成菜啊。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新的慕尼黑会议嘛，把捷克斯洛伐克卖掉的那个会议。 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比那个时候稍微文明一点。那个时候是英法跟希特勒谈完之后，把捷克的领导人，他们现在另外房间等着，叫他们过来签字。
那个是真惨，
那个时代就
想想都
更
觉得
加野
可怜。
蛮。
对，
好，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听友会关心的，就是这样是不是俄罗斯就跟中国没有那么好了，被拉到美国那边去了？这个其实我们也多次的讲过，就俄罗斯如果要被美国收买过去，跟美国一起来对抗中国，这个需要一个极高极高的价钱，就美国要开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价钱才行。我觉得现在美国开不出这样的价钱，所以这个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啊。包括这次普京去之前，他跟 Trump 达成一致，约定好8月15号去会谈之前。就专门给我们的一号打了电话，他们也沟通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这就是一种叫做战略互信嘛，就是说，哎，我现在去谈了，实际上我们打算谈这些东西啊，这个不会对你有什么问题啊，我先跟你说一声啊，防止猜忌啊，那我们的一号只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说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啊，这是很有
哎
深
呀，
意
这个话我经常说。
的，就实际上是告诉他，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不会非零即一，不会二极管啊，但是呢，你也不要指望一下就能谈出什么东西来，大概表达这么一个观点。那9月3号，反正普子还要来北京嘛，估计还有的谈啊。好，那这个关于美俄的这个事情，我就先说到这样啊。我相信在未来的48小时，从现在开始啊，到礼拜天结束的时候，应该就会有消息灵通的。西方媒体，包括俄罗斯的媒体，就会开始报各种各样的信息了。尤其是普京回到国内之后，一定会放一些信息给俄罗斯的核心的媒体，会开始去做一些表达。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吧。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个很邪门的案件啊，就是 AI 女友和涉黄的犯罪啊。这个请老庄来跟我们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我要推荐一个视频号啊，这个视频号我真的是常年订阅。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儿子考上了这个法学院，他是在学法律，然后我就开始对这种各种各样的法律相关的视频有点兴趣。以后也可以找到机会可以跟儿子闲聊嘛，也是从这种一个老父亲的这个学习的愿望啊，从这里开始。然后订阅的这个公众视频号呢，叫做武汉刑事律师郭庆子，一般都叫他郭律。
对。
但是这个就乐趣就在哪呢？就是说郭律他是一个互联网上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应该是就是法律圈头部主播了，到这种程度。
对对，他基本上我觉得是 number one 了。
他常年在网上是开直播的，一般的直播就是有十几万人在线看他的直播，同时他会接听电话，打电话进来一般都是，他是刑事律师啊，就是我有一个案子，而且通常要么就是他自己是。有官司在身，想找律师，要么就是家里亲朋好友有官司在身要咨询，还有一些更神奇的是，我请了别的律师，但是我觉得那个律师可能不太靠谱，我来找你咨询一下。对，这种都有。那这个案子呢，就太有意思了，就打电话，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一般打电话的进来的人都是变声的，所以你不太听得清楚他是哪里人啊，什么。只是简单的能够听得出一点性别，但其他都听不出。但是这个电话我一听，我觉得很有东北口音，
有一点。
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他打电话就说：“哎呀，这个我遇到一个案子，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检察院要起诉我，叫传播淫秽物品罪。”那这个郭律就说：“那你展开聊聊，对吧？什么意思？”然后就是说这个，我在用一个平台，上面呢有 AI 女友，但是呢，这个 AI 女友呢是可以定制化的，就是类似于你给她起个名字啊，设定她的性格啊，还有我不知道啊，也许还可以有些其他的设定，比如说这个给她设置一些所谓的系统级提示词，我猜是这样。然后呢，接下来这个 AI 女友呢，就你可以跟她对话了，就相当于就是你捏好了一个人，然后你就可以跟她聊天。但是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一共定制了9个 AI 女友，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更有意思的是，这个 AI 女友平台还支持某种， 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共创机制，就是你的女友不仅仅是你可以跟她聊，她也可以跟别人聊，她整个的就是在一个社区里面，就是说你随便找到一个 AI 女友就可以上去聊天。然后呢，为什么检察院起诉她呢？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从平台那边拉出来一个 Excel 表格，这个表格里面一共拉出来900句话啊，600句话。这600句话呢，都认为是就比较偏黄色的对话，然后就说你传播淫秽物品，而且600句话就算是600个作品，那这案子就大了，那得判多少年啊？然后这个郭律就问他，就开始问他，就说你这个首先你有没有牟利，对吧？你有没有主观客观想要牟利，或者说你真的赚到钱没有？第二个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别人能跟他聊，还有就是你有没有传播他，或者说有没有宣传他，有没有推广他，有没有想尽某种办法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跟他聊，但那个人基本上都是否认的，没有，我根本没赚到钱，我也根本没想推广他，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会跟他聊这么多话，甚至我都不知道那600句话怎么来的，反正这个。郭律当然这件事情到最后，其实我听出来啊，他是有一点点偏向于这个嫌疑人的，因为他最后说了一些话，认为对方的这个检察机关是有可能想要扩大定罪，所以呢，他会带着某种道德观来对这个嫌疑人去做某种扩大化的定义。然后他提供的辩护思路大概就是说，第一我没有牟利，第二我没有传播，第三什么什么，大概就是整个案子就这些，总共一个7分多钟的视频，反正在这个郭律师的这个频道里面，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奇葩的案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为跟 AI 跟技术有点关系，所以拿出来聊一聊。OK。
对，这个案子，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至少对我来说，我第一感觉得比较有趣的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个 AI 虚拟陪聊这个生意现在已经这么火了，这个我以前真不知道。它因为这种应用啊，通常也不能在正规的渠道去传播，它肯定是有些自己的渠道的。哎，但是很有趣啊！我今天上午在 B 站居然看到 B 站推给我的一条视频，就那种软广，也是推广这种所谓的 AI 女友聊天的。就我突然一下子发现，这打开新世界了，属于以前不知道这个已经被应用到这么广泛了。那这里面毫无疑问一定是有很多擦边球的，而且这种擦边球呢，比如这一次打电话进来的这位，我觉得他肯定是门清的，他就是擦边，而且呢。也许他不知道赚到钱没有啊，可能大概率没赚到钱。这种平台不知道会不会有分成啊，类似这种乱七八糟东西，搞不清楚。这个要看法院自己的调查和认定。但他肯定是有主观意识，是我想弄一批这样的定制出来的，然后看看谁的火。这其实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些分享的网站，大家都希望自己分享的东西、自己创作的内容有更多的人用，就是所谓流量啊。这种流量会带来很多满足感，就好像我在 B 站发一个视频，我也希望点击率高啊，我也希望点赞的、传播的、评论的人多啊，这是人的很朴素的一种情感。那这时候是不是有盈利的东西？那这个取决于那个产品、那个平台的业务规则啊，它是不是允许你上传你定制的虚拟人物？然后这个虚拟人物是不是对别的人可以收到钱？收到钱之后会不会跟你分成？啊，这些就不清楚了。很可能是有啊，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他这套东西就纯粹给大家玩，那也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啊，就心理上的一种获得感。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里边一定是擦边，而且大家就是冲着擦边去的。至于这个擦边擦到啥程度，我们没看到它里面的对话，所以不知道啊。那可能是非常的色情，也可能只是擦边，这个界限是很难画的。我原来认识一个就是公安队伍里面的朋友啊。他们就说，每次扫黄啊，然后查这些淫秽的，尤其是书籍、传播品啊，很多时候划线是非常难划的。很多时候是，就是你觉得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到了检方或者法院，那就被认定不是那么严重。 或者也有反过来的，就是你觉得没那么严重，结果后来发现非常严重啊，这个线没有那么好画，它不是一个那么绝对的东西，这是我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它这个一句话算一个淫秽物品，这个是有点离谱的啊。
对啊，
当然，这个也看这人的表达是不是准确，他说不定藏了一些对他不利的事实，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假定他说的是真实的，就真的是一句对话被算作一个。那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合情理，但是是不是跟某些条法是正好能对应上，这个咱就不知道了。但听上去，如果他说的是准确的啊，只是对话，我们在聊天框里面对话一句、两句、三句来回聊啊，一句就算一个淫秽物品，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奇怪。但这个也反过来折射了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计算机程序生成的一句话，它在我们日常的司法里面到底怎么定性？这个好难讲。当然，具体因为我没看到具体的物证啊，所以东西不好判断。比如他说的一句话，可能是挺长的一句话，一个小故事啊，或者有一张图，这都说不准。如果只是普通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挺难理解的。检方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立论呢？这比较奇怪啊。我主要的感想就这两点。
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事情难道不应该是平台责任吗？为什么会去追究到里面的创作者？如果真的这个 AI 女友这么火的话，你想想看，这上面得有多少创作者，得起诉多少人？
我猜
这，
想啊，他这里没说啊。我猜想这是一个复合的案件，就平台肯定是另案处理的，然后平台下面的抓了一批典型的创作者来处理。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抓嫖。那抓嫖的时候就是组织卖淫嫖娼，这是专门的罪行，这个是肯定单独立案处理。然后所有的嫖的双方啊，那也会有一些处理。但这种呢，很多就是只是行政处罚。嫖客本身可能罚款关个15天就这样了，出卖肉体的这些，那可能他会有分情况，被迫的那就是受害者，那就没问题啊，该安抚的安抚，该送回去的送回去，有一些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了，有其他一些行为另外处理，所以这样就是一个集团性的案件。这个事情我听上去猜想，因为他没具体说，这个就只能猜了。肯定也是类似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挖出来之后，平台不可能没责任的，肯定是主要责任是平台。
但是我另外一个联想，就是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行业，也是我前段时间刚听说的，叫做硅胶娃娃的体验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哎，这个不是被查了吗？好像。
但是我看到的说法是，好像并不是违法的，至少有一些看到的报道说的是违法，我不太确定啊，到底是违法的还是合法的，还是说政策又变过了？
我依稀记得好像也看到过这样的报道，然后好像我记得后来的结果就是这些通通就打掉了。
全部取缔掉了。
对，因为这种呢，你说它擦边是不是有可能它就是不涉及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也有可能，但是那概率太小了。这个玩意儿基本上就是冲着某些事情去的，所以我记得好像是打掉了这个。
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说，就算这个要打掉，也是打掉这个体验馆，就是开这种体验馆的厂商，就或者说这个，如果说 AI 女友这件事情有社会危害性的话，它有可能会有未成年人用上这样的一个 AI 女友，导致不良的后果。就说如果说平台有责任的话，就是平台应该是去监督的，是确保使用这个 AI 女友的人都是成年人，而且是实名的，我觉得就 OK。
你这个也不 OK，这个也不 OK，因为我们有专门的传播淫秽物品罪啊。就如果你传播的内容是被认定为算淫秽物品的话，这个怎么认定是技术性工作啊？这个、咱们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有个认定的方法。好，如果被认定了，然后再被认定这个同一个东西被多次的分发和传播的话，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罪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定制了一个啊，给老庄用，这个没问题，我们私底下的交易，对吧？就好像我写了一个小黄文， 然后这个只给老庄看啊，这个没问题啊，数量没大的问题。但如果我把这个小黄文放到网站上去随意下载，下载的人超过了，比如说50个人，好，那我就是这个罪了，这是刑事罪，啊，就很严重的。可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说，中国对黄赌毒这几个东西的认定和处罚呀是比较严厉的，但是中国确实大呀，人多啊。啊，而且小孩子多，小孩子的家长多，家长特别容易敏感，特别这个紧张这些事情。那我们顺应民意嘛，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目前的做法，我觉得还是适合中国的现状的。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只要成年了就没问题，不是的。关键看他传的内容是不是会被认定为是淫秽物品。所以我说实话，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在 AI 的应用领域，这个东西已经这么的流行啊！我原来以为这个是属于露头就会被打掉的东西，现在看上去不是啊，居然有平台已经相当广泛的应用基础了，然后才被发现啊，被处罚。但郭律的这个节目啊，它有一个问题是我其实也经常听他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传出来的一些切片，我经常有一个不太爽的地方，就是他这些案件，因为当然也没办法，就他都是匿名的，你其实没办法知道这个案件，很多时候你也没法知道他最后的结果。
就没有下一集，很难受。
对对，就让人非常的这个吊着啊。
但是我因为听得多嘛，还有一次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观众打电话进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就是上次打电话的那个人，
啊，主动提供下集了。
主动提供了下集，而且那个下集特别有意思，为啥呢？他的意思，他就是他郭丽后来还专门挑出了当初的那一集来回放给大家看。当初他是来咨询自己有没有什么什么犯罪嫌疑的，然后呢，郭律大概的意思就给他指点了一下怎么去辩护什么什么的。然后他打电话给郭律，其实是一个感谢，意思就是说，哎，这个我上次打电话就在那个平台上，另外一个听直播的女的跟我联系上，后来我们结婚了。然后郭律就说，这个确实人家也相信你啊。啊，这个就光是听我这么说说，就觉得你肯定不是一个犯罪分子，然后你们俩就好上了，好，恭喜恭喜，
郭
大
律
概
影
是
响
有，
力还真的是挺大的，
是。
而且他这么大的流量啊，这么多的，甚至有时候就大量是直播里面啊，他几乎没有翻过车，这还是挺厉害的。我挺佩服这老兄的，年纪也不大，他应该80后，看上去像。好，这个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儿吧。就是大家确实也要警惕啊，这个 AI 时代有很多乱七八糟这样的诱惑，比较容易掉进一些坑里。好，今天荐书之前，我们最后一个话题来聊聊 AI 浏览器。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多次的被提及，颇有一些听友挺感兴趣的，想试一试一些所谓 AI 浏览器这样的产品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简单的聊聊这个话题。你们对 AI 浏览器有一些什么样的认知吗？最近这方面的东西好像在变热。2025年以来啊，在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公司，都推出或者准备推出一些类似 AI 浏览器或者这条赛道上的产品。这里面我比较熟悉的有几个啊，一个是 Perplexity AI，就是那个做 AI 搜索的那家公司，它推了一个叫 Comet，彗星。然后我一直在用的一个是叫 The Browser Company 的一个叫 Arc。ARC 这样的一个浏览器，这个浏览器谈不上是 AI 浏览器，但它有一些 AI 功能。然后这家公司呢，就之前做 Arc 这个浏览器做得不错啊，口碑还可以，尤其是在 Mac 用户里面。然后他把这个项目停掉了，开始去做他的一个号称是原生 AI 的浏览器，它的一个全新的产品啊，这个也是他在新搞的。有人在试用过这个新的他的这个 AI 的浏览器叫 Dia。说好的人不少，说不好的人也不少啊。我反正还没具体用过，但是 Arc 我是重度用户，我现在在 Mac 平台上是主要用 Arc，然后还有 Brave 公司的一个叫 Leo 的，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小创团队做的，这个有一批。然后业内也有一些传闻啊，就是 OpenAI 和 Google 都在考虑推出这样的产品，尤其是 Google 的 Chrome 现在仍然占有大概70%的市场份额。就是 Chrome 和它的各种变体，啊，大概在整个浏览器市场上面有70%。 Perplexity AI 的这个 Comet 最近涨得也挺厉害的，据说是在今年的4月份、5月份、6月份。因为大家一般看什么呢？就看 Google 搜索这个功能的按浏览器划分的量啊，这个量显示 Comet 的增长是非常厉害的，确实很多人在做啊，包括小的创业公司，也包括一些巨头。那你们怎么看这个 AI 浏览器？它的未来会怎么发展？
我其实就比较落伍啊，我就没有用过 AI 浏览器，甚至我在 Chrome 里面装的插件都非常非常的少。我就装一个截图的插件，一个可以访问 GitHub 的插件，然后一个拦截广告的插件，没了。之前还装过一个翻译的插件，后来发现不好用，我就删了。就哦对，还有一个 eBooks 的一个插件。就是用来搜索那个电子书的，没了。我用的太少，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用的插件，或者说我用浏览器就用浏览器，然后没觉得需要玩各种各样的插件啊，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好麻烦。所以其实我不了解，就是说 AI 浏览器到底它能带来哪些变化，或者说假设我要体验一下，我也不打算体验什么。一个完整的 AI 浏览器了，我就找一个插件用上，是不是能够尝尝味道？有没有这种插件？
有啊，挺多的，而且有
对。
几个是挺流行的。我记得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它甚至就可以配置本地的 AM，也当然也可以配置流行的各种各样的 AM，都可以，都很灵活。
对，现在很多那个，大模型创业就是以插件为形态去做这件事情。
对。
以及一些基础模型，它推出的时候也会推出一些插件，比如说最早那个 Kimi 出来的时候，它就做了一
对
个
对对，
浏览器的插件，对，帮你总结网页呀，帮你去读一些东西，对，就是纯所谓的一些 AI 浏览器，我这边其实也没有用过，但是呢，我在那个浏览器插件里面，其实我还试了挺多，对，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 GitHub 的插件嘛，本身也是挺关注的，对。那这个的好处最大的其实就是直接利用浏览器的生态，对，贴着浏览器，然后呢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能力上的一些输出。但是呢，如果说上升到所谓的人工智能浏览器，对，因为没有用过这个，我不知道它的和插件这种形态究竟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而且呢，以前的话，我记得在一些像 Web 2.0出来的时候，曾经也会出现过一些号称所谓的 Web 2.0的一些纯的一些浏览器，对，但是后来呢也没有继续做下去，反倒是还是像 Chrome 呀这样一些生态这种基座，它发展的比较好，这是我看到的。
我先说我几个我比较关注的点啊，一个点是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了一个传闻，这个传闻就是 OpenAI 正在考虑推出自己的浏览器，它正在秘密研发一个 OpenAI 的浏览器。据说这个浏览器在很多基础体验上，比如说它会比 Chrome 的响应速度会更快，然后它会大量的集成 OpenAI 的后端模型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啊，比如说简单的聊天对话，这个就不谈了，肯定没问题的。然后总结网页，指定若干个打开的 tab 网页，去让它结合这些网页生成一个报告或者自动化的一个分析。还有一些更紧密集成的，比如说当你要在网上填一个复杂的表单的时候，你可以让 AI 帮你去填，它会猜测你的各种东西，根据记录的一些数据啊，帮你去填一些东西。这个说实话有点吓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OpenAI 准备推出一个浏览器，它在基础功能上是会比 Chrome 更先进一些，更有它的一些独特的点，然后再加上 OpenAI 的一些集成化的功能。但是那篇文章的分析的要点主要不在这里，主要的要点在于他说，OpenAI 为什么要推出这个东西？因为 OpenAI 需要进一步的采集它在正常情况下采集不到的用户数据，就是现在做大模型的厂商，OpenAI 也好。Cloud 也好，他们都苦于一个问题，就是它在用户那一端没有一个很深入的锚，它最多有一个聊天的 App 被下载，然后大家在用， 这个东西是在沙箱里面，根本拿不到系统里面其他东西，也对用户的日常的使用 App、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很多习惯和信息都拿不到。就是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一种意味啊，就是现在做 AI 的厂商，它对于用户信息和数据的渴求，就像吸血鬼对鲜血的渴求一样。他们越来越感觉说，哎呀，我们平常用来训练的数据大家都差不多了，分不出胜负了，都是那些了，什么 Wikipedia 啊，什么 GitHub 里面的数据都不够用了。啊，为什么 Claude 第一个推出了 Claude Code 来跟其他的那些第三方厂商直接竞争？其实他就是希望更好的采集开发者的使用习惯和他的一些个性化数据。那这个只是针对开发者不够。如果有一家 AI 的公司，它真的控制了浏览器的终端的话，那是多可怕的事情。而 Google 恰恰就是现成，它就已经有这个机会。所以 OpenAI 要跟 Google 竞争的话，它必须推出一个自己的浏览器。这个是我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的一个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但我觉得反正听上去是蛮合理的。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合
但
理，
现在还没出。
但是就不用，我就一听到这个我就不想用。
是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啊，所谓 AI 浏览器这个概念是怎么起来的，包括那些普通的小的创业公司，他们去做 AI 浏览器，有一些确实就是从易用性、从功能的实用性上面去考虑，但是有很多我觉得也不是，它就是第一，它要引入一个 AI 的概念，帮助他自己小创业团队嘛，去增值，让资本更看好自己。你就跟资本说，我做了一个比 Chrome 更好用的浏览器，鬼都不鸟你，对吧？你要是跟他说，我做了一个 AI 驱动的浏览器，背后可以连接 OpenAI 和 Claude 和 Gemini 啊，然后前端可以采集用户的 AI 的使用数据，最后是不是还可以卖给这些 AI 公司啊？这个故事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 AI 浏览器，我觉得还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自己使用的习惯。Arc 最早它就推出了一个叫 Arc Max 的一个功能，这功能是要付费的啊。然后它这个功能就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些智能化的功能，比如什么摘要啦，然后智能化的搜索啦。它甚至有这样的一些很小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打开了一个 tab，你点一个键，它就会自动的给这个 tab 起个名字，比原来这个 tab 的那个名字，就那个网页的 title 更加的简短和更加的清晰，帮助你很快就能识别。做了这样一些小 tricky 的东西啊，你说实不实用？有一点用，但是也不是特别的有用。我为什么买呢？纯粹为了支持它。就我觉得这个软件真的做得不错，啊，有很多易用性和用户友好的功能做得非常棒。但是我真的只对这些感兴趣，我希望他把这些东西继续做好。但是很明显，这样他赚不到钱，他最后就跑去做所谓的 AI 浏览器去了，啊，这样他才能得到资本的投资，啊，这个是很。没办法，很遗憾的一个事情。但是所有的这些 AI 浏览器，最终如果 Google 和 OpenAI 这样的公司发力去做自己的浏览器的话，那我相信其他这些基本上就没什么戏了，非常难去竞争。当然，这里面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它带来了新的安全性的问题。之前我们节目里，我曾经专门的分析过，以前有一段时间，什么 browser use 啊、computer use 啊那一类的工具火过一下下。那些东西就是你授权之后，它可以对你的网页或者整个计算机的屏幕去快照，然后图片分析里面找到相应的标题、按钮、输入框，然后帮你填写一些东西、提交一些东西，然后帮你去完成一些任务，比如说在网上下单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呢，表面上带来了一些便利性，但是安全隐患是巨大的。就在这些安全隐患解决之前。严肃的用户，比如像我们这种，我估计都不会去碰这样的功能。但是备不住有一些用户就会去用。反正我给我们的听友的建议就是：第一，AI 浏览器的使用要谨慎。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功能本质上干了啥，你要特别谨慎。如果你很清楚，那你可以自己去衡量，就是对你来说到底是不是可接受的风险。第二呢，可能的情况下，先用一些。浏览器插件相对比较轻量级，而且权限呢相对比原生浏览器要稍微低一点啊，安全性会稍微好一点。同时呢，尽量用本地的大模型来做一些测试。 你经过本地大模型的测试，在浏览器的插件里面一些提供的功能，你真的很喜欢的话，那么你再去考虑进一步的找一些合适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反正可能我也漏掉了一些选项啊，但至少我关注过的这几个，我都觉得没有让我爱不释手的那种感觉啊。所以 AI 浏览器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状态。
我才发现，我可能装过一个 AI 浏览器，就是有一个
哪
网
个？
盘叫夸克。
哦，他们也做这种东西吗？
现在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夸克的网盘客户端，现在它自己这个客户端里面内嵌了一个浏览器，里面也有这种什么绘图啦、AI 总结啦、摘要啦这些东西。
他用的哪一家的服务啊？
不知
他不
道，
可能自己做吧？
它还提供这个什么深度搜索啦、深度研究啦。我看看他用的是哪家啊？多半是 DeepSeek，我觉得他
不
自己不
会，
可能。
不会。他如果有深度搜索这样东西的话，应该不是 DeepSeek。DeepSeek 本身没有提供这方面东西，夸克不可能自己做一个深度搜索，没必
对，
要。反正，在安全的前提下，这种
嗯。
新东西嘛，能试就多试试，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呢，确实要非常小心，不要提供敏感数据，也不要给过高的授权，尽量是谨慎在一些具体的。让他有实际行为的那些操作方面授权要谨慎，其他就没啥，大家可以都试试。
嗯，
反正到目前为止，可用的或者说特别好用的功能我还没看到。如
对，
果
这，
OpenAI 的真出来，可能是挺吓人的东西。
反正夸克的这个我看了一下，没看到它标明自己用的是哪家的大模型，没
你说
说。
的这种，其
嗯，
实它本质上有点类似于好一二三那种东西了，它就只
哎，
是把
有
某
可能。
个。它只是把某个大模型的服务嵌到它那里面去了，作为一个入口，它并没有
嗯嗯。
真的把 AI 能力跟浏览器的行为做很深度的整合，它只是把问答、深度搜索这样一些功能集成到它的界面里去，这
嗯，
些就还好，这些我觉得再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儿。真正它做了个浏览器，它内置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它做的，很可能你在浏览器里面的每一个操作它都记录下来了。然后利用这些操作给你提供一些智能的建议什么的，让你觉得挺好用。但实际上，他把这些数据也采集走了。这个就看你愿不愿意以这种代价把数据卖给他嘛。
是啊。
好，那这个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下面就开始我们8月份的荐书的环节。今天就我先来荐书，然后是王老师，最后老庄啊。
嗯，好。
我今天要推荐的是一位科幻的作者，叫泰德·姜啊。他实际上中文的原名叫江丰南，这是一位美籍华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是华人。他的科幻作品集实际上主要有两部合集啊，一部叫《你一生的故事》啊，《Stories of Your Life and Others》，另一部叫《呼吸》啊，《Exhalation Stories》。实际上，在当代的英语科幻小说领域有2位美籍华人，我觉得都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的，哎，都比较年轻啊。一位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 Ted Jiang，另一位呢是《三体》的英文版的译者，就叫刘宇昆。这两位我觉得都挺有才的，而且可能是巧合啊，这两位都是学计算机科学出身的。这个刘宇昆干脆就是软件工程师啊，这个Ted Jiang 呢，他是学计算机科学，但是他没有做编程，他是去做叫技术性写作啊，technical writer，就是写一些技术文档，还有一些技术性的科普的书这样的一种东西。刘宇昆这位除了翻译了《三体》，很多人认为他翻译的英文版《三体》虽然不能算是完全一板一眼的翻译，但是确实很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是《三体》能在英语世界走红的很重要的原因。大刘也挺喜欢他的，然后刘宇昆。可能被中国爱好者知晓的，除了《三体》以外，最多的是有个著名的动画短片集，就是《Love, Death, Robot》爱死机。爱死机的第一季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篇，叫《Good Hunting
嗯，
》，那个是刘宇昆的原作改编的。
哦，
那个片子就是一开始是典型的中国古典狐仙故事，然后突然后面变成了近代的蒸汽朋克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一个小伙子，在一个中国的田园的社会里面救了一个狐狸，变成的女孩。然后后来他们都跑到了类似于香港那样的一个蒸汽朋克的地方，有很多资本家在里面干坏事。然后后
嗯。
面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蒸汽朋克的很机械的一个那样的一个风格。 非常特别的一个篇章，是《爱死机》第一季里面我最喜欢的片子之一。那个是刘宇昆的他的原作，这位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讲啊。今天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特子江，江宏南是1967年生人，啊，比我们大一些。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写科幻故事，然后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叫《巴比伦塔》，是在1990年，也就是他23岁的时候，啊，非常年轻啊。然后这部发表了之后，这是一个小中篇，不长，短篇和中篇之间的篇幅。一发表，立刻就拿下了当年的星云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低产，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30多年了，一共只发表过不到20部，10来部作品，而且全都是中篇和短篇。就这种低产的程度啊，我觉得连大刘都自愧不如啊。大刘已经算写的不算很多了，这个特子江是特别特别少，30年写了十几个中短篇，但是他这十几个作品。一共拿了4个星云奖、4个雨果奖，还有一堆其他的乱七八糟奖项，啊，所以就基本上每个作品都很出名。看完所有他的作品不难啊，他基本上有2本合集就把这十几部作品，除了大概有一两部漏了，就比较新的，其他通通都在这2部合集里面就有了。一部是2002年出版的，叫《你一生的故事》啊，《Story of Your Life》，这个收录了他90年到2002年的8个作品。然后第二部是2019年出版的，叫《呼吸》（Exhalation），这个收录了他05年到19年的9部作品，一共17篇。他现在一共是18到19篇的样子啊，漏掉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可以找到单行本的。这2部合集呢，国内都有引进，而且微信读书都有，而且翻译的还行啊，翻译的就大家也知道啊，就这种作品翻译要完美是非常难的。啊，有兴趣最好是去读原文，但是这2本书的译林的版本翻译的，我觉得70分还是有的。这位江枫南，他的风格可以说非常特别啊，识别度很高，就是你基本上看过他一些作品之后，你很容易认出来这是他写的。啊，我称之为叫工程与科学的浪漫体，就他是一个技术出身的，然后以写技术文档为主业啊，业余写科幻的啊，他的作品经常是一开始看上去像。实验室的日记啊，很客观的记录了一些东西，然后写着写着，后面就会经过一系列相当简明的一种叙事结构展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真正的内核。这内核往往都是一些跟著名的科学或者数学猜想原理有关，然后进到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主题，最后你会发现哦，很多都是披着科幻皮的哲学或者情感问题，啊，这个是他的风格，非常独特。然后他也很强调创意的独特性，他所有的作品基本上你很难找到他跟其他的作品的相似点，比如你会说啊，这跟原来什么东西很像，基本不会有这种感觉，它都是非常原创的一些特点。当然，这特点你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总之很独特。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过，他说我写作啊其实是叫 occasional，就是翻译过来叫做偶尔为之，就是。只有我发现那种特别引人入胜的一个 idea，那才会去努力把它写出来。一般的 idea，脑子里晃一晃过去了，我就不写了。啊，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30多年只写了十几部的中短篇。啊，也能够说明他不喜欢写长篇，其实跟他的这个追求是有关系的。他就是把一个独特的想法精心打磨，然后把它变得像一个论文一样很干练的一个成品。这个是他擅长的。如果写长篇，那很难这么去做，反而会丢掉他的这种特色或者长项。比如他有一个很短的短篇叫《伟大沉默》啊，《The Great Silence》，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啊。它的主题其实是讲费米悖论。我们好像节目里提过费米悖论啊。它意思就是说，宇宙中如果有别的智能生命，为什么我们从来什么信号都没有收听到过？为什么宇宙如此的寂静，是吧？就如果宇宙里面到处都是智能生命的话，按理来说应该像一个菜市场一样很闹腾啊。我们的射电望远镜，我们的什么玩意儿，应该收听到很多东西才对啊。啊，但是没有，这个就叫费米悖论啊。他就从这个意念出发，这个主题其实讨论的非常多。他找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创意来展开，什么展开的方式呢？就是用了一只鹦鹉，它是以一个鹦鹉的视角。 来思考这个问题。他思考的是，我们鹦鹉和鹦鹉之间语言不一样，我们鹦鹉跟人类也不一样，我们跟人类就没法沟通吗？其实也可以沟通啊，甚至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有些时候可能人类听到了，却感觉没听到啊。所以从这个视角展开，去铺陈了一个短片。他为什么用鹦鹉做主视角？这个是有原因的，在这篇的后记里面就提到了，实际上是有两位研究生物的，尤其是研究生物保护的学者邀请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创意。啊，最后这个创意是用来介绍当时美国最大的一个那种大碗式的射电望远镜，跟我们现在贵州的那个中国天眼类似的。但是那个呢，美国的望远镜后来已经垮了，就是年久失修，垮掉了，没有了。现在这样的望远镜最大就是我们贵州的中国天眼。最后，他这个短片就放在博物馆里面，作为介绍这个当时的美国天眼的一篇文学创作，啊，非常特别的一篇文章。大家看就会知道，跟我们一般理解的科幻作品会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是从一个很重要的科学或者数学的猜想入手，最后变成了兼具浪漫色彩和哲学思辨的那种科学散文。啊，这是一篇典型的例子。再比如，他最出名的一部作品应该就是《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这篇为什么著名呢？它曾经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叫《降临：Arrival》。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部电影没有啊？
看过这一部片子，我也很喜欢，就是《降临》或者说是《一生的故事》，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这是一个中篇。这个中篇它的理论基础是非常著名的，叫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这是语言学家的一个假说，他们认为说，语言结构会影响使用者的世界观和认知能力，也就是说，人类的感知和思考模式跟他用的语言是有关的。啊，这是语言学里的一个假说啊，没办法证实的。但是他这个作品就基于这个点，所以他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女语言学家。就是有一个外星人的飞行器降临在地球了，然后里面外星人在发出奇怪的声音，于是就召集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去研究，其中有一位就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的任务就是试图去破译这个外星人的语言，然后他真的做到了，他听懂了这个语言，但是听懂这个语言之后，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认知能力发生了突变，他产生了超线性的时间感知能力。就是他能够同时感知到过去和未来的东西，他就有了预言能力。就是从这个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出发，当他学会了高阶生命的语言之后，他的感知能力就发生了变化。那这个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他预见到他跟一个朋友会结婚，然后生下一个小孩，然后他遇到这个小孩会很早就夭折，那他怎么决断？最后他决定还是生下来。啊，所以这个小说的前半段是一个非常玄的一个科学的推理或者假说，但后半段呢就变成了人对自己的反思，然后变成了人自己的一种情感或者哲学层面的思考了，就是非常典型的他的这样的作品啊。这个故事为了配合他的这个时间感知的突变的能力，他本身叙事也用了一种非线性的结构来叙事，就是一个镜像的时间。小说的最开始和小说的最后是在时间维度上是镜像的，啊，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一开始你看会有点乱啊，但是后面你会看懂，它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它在感知上的一种非线性的时间感知。那部电影拍得不错，尤其是拍出了那个外星人和他的声音的很奇妙的观感，但是他就很难去复现小说里面我刚才说这种叙事结构和逻辑，所以小说本身也值得去读一下。当然嘛，就是文艺作品啊，见仁见智啊，有一些他的很脍炙人口的或者广为好评的一些名作，我个人却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啊。我这也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他的处女作叫《巴比伦塔》，实际上用的是圣经里面巴别塔的这样的故事。这个通天塔，因为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所以它的背景啊什么他就不讲了。他讲的什么呢？他是从一个工人的角度，就是造那个塔的工人的角度，他和其他的工人在一起吐槽这个塔，因为设计的规模过于的宏大，所以这个超大的规模带来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很多东西几乎就不可行了。就我当时看的时候，感觉就很像我们做程序员的在吐槽产品经理的诡异设计，
对，
特别好玩。 然后它结尾的时候是一个反转啊，最后引入了一个类似虫洞的概念啊，就是你怎么修这个塔，你最后都没办法到达天上，因为你会达到一个虫洞，然后回到底层。这个到这都挺好，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点就是他最后描述这个点的时候呢，过于的宗教化了啊，把它变成一个对上帝的信仰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描写。当然，它带有一些调侃的意味，但是作为一个纯工科直男啊，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点。然后他还有一部作品是比较新的，2010年发表的，叫《软件体的生命周期》啊，《The Life Cycle of Software Objects》。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软件工程，对吧？但它实际上讲的不是软件工程啊，讲的是 AI 生命体啊，就是在未来，AI 生命体已经成为一种很成熟的技术，但是人们怎么去对待用 AI 生成的这些生命体，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描写这个的方式，就是把那些 AI 生命体描绘得非常像婴儿，就是人类去怎么对待这些 AI 的生命体，就像对婴儿一样，需要人类去关心、去爱、去养育的一种数字生命体。啊，通过这个角度去探讨了一系列 AI 伦理的问题啊，也挺有意思。但是说实话呢，我看的时候就感觉挺一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我看的时候已经是。我忘了2018、2019年的事情，啊，那个时候跟2010年相比，我们对 AI 的认知已经有些变化了。如果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可能这种感觉会更明显，就是我们会觉得他对 AI 的认知还是太，怎么讲，太 naive 了啊，就是把 AI 看作婴儿。但是你想想，这是2010年的作品，所以你也没法要求太高了啊。然后最后呢，他还是回到了人文关怀，还有就是他这篇看到最后，你会真的把 AI 当人来看。而这个呢，恰恰是我们从技术角度，我们会觉得不好的。我们这个节目之前还说过，不要把 AI 当人啊，不要说这个 AI 是婴儿，是硕士生，是博士生的水平，因为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很容易误导。但是它这是一个科幻作品啊，它并不是想做我们刚才说那种技术上的科普，所以也不妨一看啊。但是我就会觉得呢，哎呀，有点味道不太对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总而言之。特江他是风格非常鲜明的科幻作者，类似这样的又低产又重点写短中篇的，然后又特别喜欢这种科学定理和哲学命题的这样的一种作者，反正我没有看到过，应该是历史上很独特的一位作者。那么他的作品，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简短啊，最长的也就是半小时1小时能看完的，很快就能看完一篇。所以呢，喜不喜欢你损失都不大，基本上十几篇里面总有两三篇会击中你，让你很喜欢。所以喜欢没事儿就读一点科幻短篇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微信读书把这两部合集弄来啊，没事儿就看一篇啊。这个是我今天推荐的江枫南的科幻作品集。
好，那接下来轮到我了。对，我今天推荐数学方面的科普书籍。对，那这两本书呢是两位英国作家写的。对，他们本身也是研究数学的，数学家。然后呢，也是长期在一些杂志呀、期刊上面去连载一些数学的一些短文，还有一些科普作品。对，这本书呢，其实是个系列。对，其实是里面除了有代数几何以外，其实还有，像生物呀，还有化学。对，我主要推荐代数和几何两本书。对，那为什么推荐这两本书的原因，其实正好我知道我们那个，听友群里面其实还是有挺多家长的。对，然后平时在问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会问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教育，对，其实我们前面在很多期都聊过，像编程呀，相关的一些话题，对，那特别是现在假期嘛，对，假期的话呢，包括我自己家的小朋友，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小孩他面临着像小升初啊、初升高啊这样的一些阶段，对，那这两本书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大的特点呀。对，一个呢，就从他的书的名字，对，一本叫做《图解代数》，一本叫做《图解几何》。对，那一看就是和我们以前推荐的风格挺像。对，就是用图示可视化的方式。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科普作品的一些做法。 对，第二个呢，其实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家小孩的一些数学的一些课本。对，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中小学数学课本里面的一些，讲述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像小学的数学里面，它一般是每个年级都会讲一些代数和几何的一些内容。对，比如说前一半它是代数，后一半呢都是几何，对，然后呢它逐年都会深入下去，对，然后呢到了初中以后，会讲更加高阶的一些知识内容。那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比如说像代数也好，几何也好，对，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更加大和完整的一些体系。对，包括我们在大学里面，对，像计算机专业里面也会学到专门的一些数学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像离散数学呀、组合数学呀。对，其实呢，这些知识点里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些相关性。对，那这两本书呢，实际上它虽然是面向中小学，对，因为它的宣传语里面其实就这么写的，面向中小学的科普作品。但是呢，它其实是把它能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来的一些领域都囊括进去了。对，我举个例子，我们以那个代数这一册为例，对，它基本上它有大概12个章节，像数、算术、数的规律、表示法和图表、算法和函数、图表和数据、逻辑和证明。对，那里面还有像数学简史，还有建模，还有动力学，还有离散数学以及抽象结构。对，他把所有的这些和代数相关的一些知识点都放到这个里面去了，而且呢，相互之间的关系，他在书里面也做了一些解释。对，每章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回顾的一个大图，对，能够把这一章的所有的知识点和讲的内容都给它在一页纸里面给它画出来。对，那特别是我们的以前像中国，当然这个是课本类型的，我相信中国外国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像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数学知识体系，像一些离散数学呀，对，一般留在我们大学里面才会去教。还有像一些抽象结构，对，那这本书里面它也讲了，不光是线性代数啊、排列这些，还讲了像群，对，还有像我们计算机里面一些群模的一些东西，对，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在很多不同的一些课程以及不同的一些阶段里面学的一些内容，对。但是呢，这两本书里面它比较好的就是，200页，对，它每本书就是200页左右，里面的字也比较大，然后呢都是这种配图的形式，对你看起来呢还是比较轻松和愉快的，对，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一些例子啊和这种故事，对，可以让你有一个比较系统，在一个领域里面有一个系统和完整的一个认识，对，这样呢的话就再配合着你平时在学校里面的一些课本，对，我觉得还是能够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视角和一些收获的，对，这是代数这一块。对，那几何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几何里面它也讲了，大概也分了11个章节，包括几何学的一些构建要素、二维形状、作图与镶嵌，对，三维形体、测量、坐标、变换与对称、曲线与曲面、拓扑学、几何证明，还有无处不在的几何。对，这个里面呢，其实也是和代数那边比较像。对，除了一些在课程里面学到了一些知识体系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作图与镶嵌。对，这个呢就是小朋友平时的一些游戏，对吧？就是怎么样在一个受限的面积里面嵌入不同的一些图形，三角形呀、圆形呀、球体啊，而且还可以从二维的平面推广到三维的一些平面，对，那再比如说我们在大学里面才会碰到的，像拓扑学里面，拓扑学，对，那书里面在第9章里面也会讲， 对，它也是从图论还有结绳这样一些日常生活里面去引入的。对，那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最后一章它讲的是无处不在的几何。对，其实会讲一些几何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关联。对，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手工艺呀，对吧？我们的一些地毯呀，对，再比如说建筑呀，这些都是比较能够很容易发现的。对，那还有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的，对，书里面讲了，比如说那个几何和音乐的一些关系。对，那音乐呢，现在也是很多家里的小朋友会去学习的嘛。对，那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个例子，可以单独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对，就是几何和音乐关系里面，对，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乐曲叫做卡农，大家可能知道。对，它其实是一个，虽然它的整个旋律、它的音符、它的比较简单，但是呢，通过这种简单，在不同的一些演绎的方式和它的音阶的高低，对，能够有非常美妙的最终的一个效果。对，那这个书里面其实就讲了，就是通过一些几何，包括把一些音符放在五线谱上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水平平移、垂直平移，还有一些水平反射、垂直反射，甚至还有旋转，能够达到不同的一些效果。比如说像那个水平反射，他们就叫做楔形卡农；对，垂直反射就叫做径向卡农。还有180度的这种反射，叫做桌式卡农。对，那这些例子呢，其实在书里面还有不少地方，其实都会有，包括引入不同的一些知识点的时候，会配合不同的一些科学家。对，我觉得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些视角和不同的一些讲述的一些方式。对，那至少我们家的小朋友其实还是特别喜欢去看这一类的，而且呢也特别适合现在在暑假这样一个时间段去看这样的一个书籍。对，它每本书其实都是将近200页，对，我想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对，那如果有相关需要的我们的一些听友，对，我觉得正好，因为我这个暑假就和我们家的小朋友会一起来看这两本书，对，反正我的一个阅后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也有一些启发。好，我就今天就推荐这两本书给大家。
老张，
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人物传记，但是我要讲人物传记之前，我先讲一讲就是读历史书这件事情。就是我推荐的是交替的阅读通史或者说断代史和人物传记，为什么呢？就是否则的话你读起来就没有亲切感。就比如说我其实一直对法国的历史或者对法国大革命历史还是很感兴趣的，也买了书，然后微信读书上书架上面也有书，但都一直读不进去。直到这一次读到了一本书，名字叫《马提尼克玫瑰》。这本书呢是还有一个副标题叫《约瑟芬皇后传》，它就是拿破仑的皇后，就是这样一个女性的传记。然后一读下去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就读啊读读啊读，现在已经读到了70%了，应该很快就能读完了。然后因为读这本书，让我对那一个时代的很多人，哎，产生了兴趣或者产生了一个亲切感，甚至对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有一些兴趣。然后呢，哎，我觉得接下来我要再去读法国大革命史的话，应该是能读得下去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去读法国的其他历史的话呢，哎，也能够慢慢的找到感觉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了解某个国家或者某一段时期的历史的话，如果又觉得那一堆的东西对你来说特别陌生，倒是不妨先从某一个特定的人物传记开始，了解这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再顺着他可以了解更多人。但是呢，也不能只读人物传记，只读人物传记的话，可能有别的问题，因为你缺乏对一个全面的一个整个时代背景的了解。然后呢，可以交替的读。那这本书为什么好玩呢？其实就是 这本书的作者本身啊，叫安德利亚·斯图亚特，也是一个女性作者。她是出生在牙买加的，然后呢，她就对这个约瑟芬这个皇后特别有亲切感，所以她上来的前言就是说：“我要写的不是拿破仑传记，我一直以来都更对这个约瑟芬更感兴趣，所以我要写她的传记。因为有太多已经有无数的人写过拿破仑传了，我没兴趣，我对她的这个。”老婆，我对他的这个更有感觉，因为他跟我一样，也是出生在这个叫做，哎，那个叫什么来着？牙买加呀，这个马提尼克岛啊，都是美洲的那个叫做，哎，那个叫
加勒
哪一？
比海。
对，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一片群岛，而且呢，都是比如说是法国的，或者是哪个国家的殖民地，是这么一个成长的历程。当然，这个作者也是啊，他是出生在牙买加，后来去了英国读书，然后现在居住在英国。但是呢，他在法国也读过书，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作者的背景。然后他就挖出来第一个线索，就是这个约瑟芬本身是出生在马提尼克岛，而拿破仑呢，其实也是出生在一个法国的殖民地，也是一个外岛，而且当时就是差一点。就归了意大利了。那个拿破仑出生的那个叫什么岛来着？差一点就归了意大利了。而马提尼克岛呢，也是他当时这个约瑟芬出生的时候还是属于法国的，但是再过没多久就属于英国去了，就是都是属于这个母大陆之外的殖民地，然后回到了法国。这是第一个经历，他们就有相似之处。这个我原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这些人的基本的历史啊什么的还是知道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说，这个约瑟芬其实他最开始是不叫约瑟芬，叫罗斯，但是呢，这个拿破仑就喜欢给他的认识的女性改名字，就是他越是喜欢的女性，他就越要改名字，就说我一定要给你改名字，把你叫成这个约瑟芬。然后就以后就叫他约瑟芬，那个罗斯也认。然后而且的话呢，其实在他叫罗斯的这段时间，其实他还有过一段婚姻。这个书里面其实非常详细的描述了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且他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就为什么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会引用当时的那种人物之间的书信往来，哎呀，那个书信写的是真好，就是那种文辞之优美，用情之浓烈，然后就是那种不断的这种，哎，怎么说呢？非常有修养，非常有辞藻的那种书信，然后是这么一种写信的风格，就现在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那个年代的人写信是这种风格，然后讲他们夫妻之间的这种往来的书信，然后呢，她的丈夫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也是一个革命党人。她虽然她丈夫是一个贵族，但同时呢，也是积极的去参与到法国大革命的，而且呢，特别的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启蒙运动啊，就是人民解放啊、民主平等啊，这她丈夫一直都非常的热衷。这是第一个形象。第二个形象就是，她丈夫一直很嫌弃她，就觉得她这个没有足够的教育，没有受到过足够的教育，而且的话呢，还缺乏自我学习的这种努力，经常写信要劝告他，就是你要多读书啊，你要多提升你的修养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就非常的爹味很浓的那种书信就发给他。但其实他一直没什么兴趣，他最有兴趣的，约瑟芬最大的兴趣还是社交、打扮自己，然后美美的去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什么的，所以她丈夫对她一直很不满。这就是第二面，第三个面相是她的丈夫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是一个英俊潇洒、沾花惹草、有无数情妇的花花公子。到最后，就是她丈夫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情妇之后，决定要跟她离婚，然后就开始污蔑她，就是污蔑她出轨，污蔑她跟别的有乱七八糟的关系，最后就是还把她送到修道院去了。这是第三个面相。然后第四个面相是她的丈夫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是一开始是这个身居高位啊，就是这个不断的青云直上， 然后成为了这个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三巨头之一啊，反正还后来还当了什么将军啊之类的。但是到后面当然又被抓起来了，而且就是这个约瑟芬也被抓了，夫妻两个人都被抓到了一个监狱里。然后这个书里面的这一段就非常有意思，讲他们在监狱里面是什么情况呢？第一就是，那个监狱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提出去砍头去了，是这种监狱，就是所有的人在里面都非常的恐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监狱其实男女都混在里面的，非常的混乱。然后夫妻两个不是都已经离婚了吗？然后他们各自在监狱里各找了一个情人，各混各的。然后就是在这个，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疯狂阶段，就是前后脚，前一脚就是大概是在法国大革命最终终结的之前的10天，她丈夫被，就是她的前夫被拎出去砍头了。10天之后，哎，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因为被推翻了，就是当时的那个叫什么，公安委员会被推翻了。然后呢，这个。斯蒂芬，约瑟芬被放出去了，就是这么前后脚，一个死了，一个活下来。这是一个，就是当时的那个时代。其实这本书里面就讲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那种时代氛围啊，然后那些人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整个的就是所谓的社会的风尚、习俗，甚至是衣着、言谈的变化。先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王朝的风俗习惯。然后进入了法国大革命之后，那种人群、老百姓的那种风格变化、习俗的变化、偏好的变化，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就是说，哎呀，这个当时迷恋革命到什么程度呢？有其中有一个贵妇人，从那个巴士底狱的那个不是被捣毁了吗？从那里面找了一块砖头，拿了一块砖头磨了一个小吊坠，然后挂在胸口。表明自己是这个革命的一部分，就类似于这种风尚。还有人就是当时的法国贵妇人特别喜欢弄那种头饰，就是弄非常非常繁复的头发上的那种装饰，就有人会在头发上装饰了一个断头台，就是这种东西放在顶在头上，这种风尚也很有意思。然后等到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然后又回到了这个拿破仑的这个。所谓的军政府时代，然后又风尚又会变，反正这本书因为是女性写的，她会特别关注这种，就是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大家会喜欢什么，会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会避免穿什么衣服，等等等等，这个是一条线索，也很值得一读。还有一个其实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讲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这种感情的经历，最开始的时候就。其实是拿破仑比这个约瑟芬年轻好几岁，大概是6岁还是7岁，忘了，反正就是比他小很多。而且呢，还是个厨，就是那种真的是陷入热恋之中的一个小男生的形象。这个书里面引了好多封信，就是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信。哇，那种浓烈，那种痴情，那种就是爱慕当中带着绝望，绝望当中带着崇拜，崇拜当中。带着那种迷惑不解，然后又怎么讲？这个特别有意思的那种书信，就读一读就特别，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然后约瑟芬就跟她的什么闺蜜就说：“这个男的有点毛病呢，这个男的已经快要疯掉了，他没我他肯定要死了。”就这种，就完全不在乎，或者说，哎呀，这个要不要嫁给他呢？这个没想好，但是呢，他这样不正常啊，他这样肯定有问题啊，就是这种。这种心情在跟她的闺蜜在聊这个事情，就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书里面还在分析，就是约瑟芬在跟她的前夫相处的阶段的时候，正好角色是颠倒的，就是她丈夫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是约瑟芬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纯洁的一无所知的单纯的少女，然后就是等到已经经历过这样的风风雨雨，然后被离婚之后，其实她反而就。也接受了她丈夫的很多价值观，就她前夫的价值观，然后就也开始玩世不恭，然后就找各种各样的情夫，然后流连在各种各样的声色场所，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交际花什么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拿破仑是非常单纯的，是非常热恋的，然后一定要跟她结婚，最后两个人就结了婚。 然后再后面就是拿破仑，因为军事天才嘛，就一直不断的取得战争的胜利，夺下了一片又一片的地方，拿下或者叫解放了意大利，诸如此类的。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地位就逐渐的发生了反转，随着拿破仑的这个地位越来越高，然后呢，就越来越占据了两口子占据了主动的位置，而这个约瑟芬呢，其实反而是越来越收敛。就是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其实他还有情夫，约瑟芬外面还有情夫，但是到后面就越来越所有的情夫都不要了，然后呢，一门心思的爱自己的丈夫。那个时候，哎，拿破仑开始出轨了，拿破仑开始找各种各样的情妇了，然后就各种越来越不在乎约瑟芬了。反正整本书其实就在讲这样的一个历程，讲里面的人物，讲里面的情绪的转换，当然也会去讲当时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军事斗争也会讲，但是他会从这个人的转变、人物的心态、性格这种处事的方式，甚至是手腕的变化，哎，然后慢慢的去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本书本身就是你如果把它作为纯八卦来读，都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就很好玩，可以很容易的就读下来。就是在豆瓣上的评分就有9.1分，就非常的高，就反正我也很推荐给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读一下。OK。
我记得以前好像不知道是有部电影还是电视剧，也是以约瑟芬为主来讲这两个人的关系的，跟你说的这个内容有点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改编
不一定，有可能你找来看看。
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话题以及荐书的环节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OK，拜拜。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